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7月31号的早上，万峰呢要学明明姊妹说所有早上好
啊。好，所有早上好。哇，7月31号，
有没有对这个外面的小花说
啊，现在呢香港的外头呢好像有一点要下雨的感觉啊，有一点闷啊，好像在压力锅里头啊，这个气压有点低，所以呢希望呢待会儿呢我们的同事们呢陆陆续续上班的时候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公司。那同样的，我也关心大伙儿你那边的天气状况如何。这个 Eileen 她一早就说，哎，昨天晚上呢打雷啪啪，那结果我看谁呢，谁就告诉他挺可爱的，就说嗯，以后打雷的时候呢，哎，我心依旧。他就回应了，他说以后打雷呢就可以播呢你真伟大这首歌，因为呢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神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那心中呢就不会害怕了，因为知道虽然呢有雷电暴风暴雨，但是哎，甚至昨天我们最担心的海啸，但是呢我们知道谁掌管这个宇宙，我们的心就不害怕了。
嗯，对了，那所以呢就求主继续保守啊，在这个灾害连连的夏季，有洪水啊，有雨水啊，有什么水的时候呢，都是洪水之中神坐着为王。
你就说所有的大水就行了，不用
所有水早上好。
嗯，不用这样说，我们不像水说早上好，我们是像我们的家人。哎，敏敏现在在早上跑步呢，真好，代表你那边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正正式式的跟您说声早安。在这里呢有文慧，有万峰老师，因为我们说到这里呢都还没有呢介绍我们是谁，我们总要知道今天可能会有新朋友啊。例如文慧一早呢就看到了有一位，他应该是汉语拼音吗，啊，就是我拼不出他的名字啊， SINYANGDELU 对，
这是什么，
就是一位听众，他的网名就是这个。那我不知道是因为
新阳德路
啊，那是汉语拼音吗，还是您的英文名字呢？无论如何都欢迎您。哎，我也看到很久呢没有在早上出现的金钥匙还有赵继哲都出现了。昨天呢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东部海域呢就突发
对那个海啸，
对，突发了8.7级的强震，也因为这个强震呢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就发出了海啸警告，包括日本。所以昨天我们也特别呢下午的直播节目就担心我们在日本的白熊，哎，看到白熊冒泡了，我们心中呢也安妥下来了，心妥妥的放进来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呢咱们中国东边这边也发了一些，有一些地区发了这个海啸警告，包括文慧的老家台湾也是啊。那目前来看呢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海啸是有，但是那个
0.4米，
对了，
我昨天还量了0.4米有多高呢，
对，还没有造成任何问题，
没有膝盖，
对，所以呢我们为此感恩，谢谢神呢赐下平安。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这个 台风竹节草呢就继续的携带强降雨，很大量的雨水就影响了华东、浙江、上海、江苏，有暴雨还有大暴雨，所以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也做好呢出行防水准备，这真的是防水准备了。
嗯，之前呢我跟我们主啊救救我的童真牧师呢，我就跟他说，哎，你七月初去日本去旅游啊，到底是不是要面对这个地震啊，是不是要这样，会不会就是那个七月初经常被人传说中的有个大地震就延到这个，
我们的童真牧师非，这个不是日本的大地震，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所以跟日本是没有关系，日本是因为呢俄罗斯
那个区域嘛，
对，俄罗斯的这个地震呢，所以就影响了日本的海啸，那也一直影响到南方这边，就是到台湾这块，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些的新闻告诉我们，哎，有一些的灾祸，我们为此感恩，那我们也继续纪念北京那边的抗洪防灾的一些救急一些的救援。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说到水，刚才呢说到水，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了，就暴雨天之后呢，如果您在户外行走，要注意三件事，特别是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又或者是在外工作，你不得不出外这么大雨的时候，首先避开广告牌、室外空调机这些设备，以防呢一下雨可能它那些螺丝呢就生锈了、松动了，那么就会
下雨还好吧，台风的时候得小心。
对，但是你要记得现在有台风嘛，所以我们说要注意嘛，对不对？掉下来的时候呢，就把你呢给弄伤了。第二呢，就是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尤其是高压线塔，那个高压线那个铁塔，它倾斜。你看到了，远远看到，你要避开它。其实呢，就是上一回台风呢，也影响了文慧的老家台湾南部，那么很多地方都断电，那就这个电力公司的员工呢去修电的时候呢，就不小心被高压电触及了。
特别是一些没有这么发展的城市呢，那个电线塔都是外置的，例如在大城市里头呢，电线塔都在地下化了
。对
对，那个就可能没有这么大问题。
是是，那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小心了。如果你看到那个高压线铁塔已经倾斜呢，请你要远离。还有电线断头下垂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因为路上有积水是很容易传导导电的。第三呢，就是路面积水比较深的时候呢，最好用棍子或雨伞在前面探路，避免踩空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哪一个地下水道的它那个盖子呢已经被水冲走了，所以你可能就掉进去，掉进去就真的非常危险了，所以呢最好拿根棍子或者是雨伞啊，就是一面走一面着往前探路，就像呢视障朋友那样探路，所以这几件事情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不安于现状，关心有需要的人。阿摩斯书5:24、6:1-7和14。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在西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为列国之首，具有名望，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哈马大城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你们比这些国更好吗？ 或是他们的疆界比你们的疆界广大呢？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尚远，却是残暴的统治临近。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的，吃群中的羔羊和棚里的牛犊，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所以现在这些人必首先被掳，逍遥的欢宴必消失。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看哪，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阿摩斯先知虽然是南国的人，但他按着神的指示到了北国传道。在阿摩斯书里有一句著名的金句，就是5:24，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句话呢，是根据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做出的哀嚎，正正反映了当时没有公平和公义。阿摩斯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6，首先指出了列国的罪恶和问题，并且在2:5开始指出以色列各方面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呢，是7-9，主要是透过异象宣告神的审判。第6呢，是第一部分最后一个段落的经文，并且在6:24以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来作为结束，表达了上帝施行审判的具体手段。在6:1提到的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分别呢是南国和北国的首都，他们选这两个地方是因为有锡安和撒玛利亚山作为天然的屏障，因此当中的富人就自以为安逸，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列国之首。第2里面的贾尼、哈马和加特都是当时的大城市，而贾尼和哈马也要被亚述掳掠，难道以色列会比这些城市的国家更加强盛吗？先知呢，就是要指出他们的无知和自以为是，对逼在眉睫的祸患视而不见。无知和自以为强盛也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阿摩斯书前面的几章先知已经指出他们为富不仁和欺压弱者。今天的经文在6:4-6更指出了他们只顾安逸，并且过着放荡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对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分别成为了这两个支派的先祖，而这两个支派常常作为北国的代表，因此这里所指出的是这群人为富不仁，并且对北国人民的苦况和将要面对的危机呢，是态度冷漠的。因此6:7说，当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这群人将要首先被掳。阿摩斯书的第一部分以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作为结束，也预备开始第二部分，就是7-9。经文呢，会借着几个的意象为宣告神的审判来拉开序幕。我们未必会欺压弱者， 但却可能会对今天世上的贫穷问题不闻不问。随着生活富裕起来，有些教会的信徒以中产阶层为主，有时候会被批评为中产化。信徒主要是中产阶层，这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教会完全没有要调节中产文化去容纳基层朋友的这个意识呢？或者完全没有参与和支持社会关怀的工作呢？这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了。我愿意由自己开始，关心世上有需要的人吗？他们以琴瑟逍遥歌唱，为自己作曲，像大卫一样，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阿摩斯书六章五到六节。
常年期灵修，不安于现状，关心有需要的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3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想知道。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成长生命中。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
王弟兄，早上好。
文文老师，贤成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彭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王阿姨，
你好，早上好。
阿姨，好开心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荣阿姨，欢迎欢迎。
荣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建成老师好，王辉老师好。
哎，
建成老师，晚上好。
阿姨叔叔，早上好。
Hello， 大家好，就让第五空间的听众家人猜猜我是。
一个新年老师吗？你好。
哎，早上好。
哎，杨辉老师好。
哎。
王辉老师，万工老师，听见了吧？
听见了。
王辉老师，新年老师，你们好，大家都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早上好，向我们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七月说声早上好，因为呢，他把握了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冒泡了。哎，七月明天呢你就不能出现，你要改名叫八月了。
哦，要改名了。好。
对呀，明天再顶着七月上来行吗？当然行，不论您是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或者9月、10月、11月、12月，我们都欢迎。
对了，所以我们每年整年都有广播的，这个是线上，今天有文慧老师还有万峰在这里，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那如果呢你还没有听我们7月29号的台庆的话，记得到我们的网站去收听我们的7月29号的台庆了。
嗯，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大树呢，今天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我觉得呢就是挺形象化的，代表很多人的生活，每天两点一线，用心经营着自己热爱的一切，不羡慕别人，也不否定自己，不是最好的，但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好。早安，加油。的确，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啊，包括文慧，我周末有好多线呢，因为还要去教会啊，周末的时间有的时候会出去
玩啊，
去玩，去跟朋友
去做运动啊，
对，去跟朋友
去吃饭啊，
对，
你越说越多线了。
对，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就真的是两点一线，那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闷闷的。
你可以试试看中途换车回家的过程，你可以试试走路
回家。有，我都有，但是还是两点一线，指的就是呢我们电台跟家里。可是就算两点一线，就算再平凡的日子，因为有神就可以活得精彩，心中就有满足。
我觉得太精彩了，应该不这么精彩。
那是万峰老师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他需要好好自己去想啊。那我们今天的灵修的经文是到了阿摩斯书5:24-6:1-7，
就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嘛。那这天好像说的不太好，因为海啸嘛。再说大水啊，
没有这个，让我们就更加想到呢，就算面对这个大自然，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甚至有的时候会恐慌，会惧怕，会觉得不安全。但记住，神他掌管这个世界，即或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这个大自然，而是人世间的险恶，我们会觉得黑暗，好像找不着公义啊，看不见出路。但也不要忘记，神仍然掌管，神会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为我们开条出路，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信心。那我觉得看大家呢就在第五空间的回应的时候，这个齐安说到昨天因为天气呢的一些，譬如说打雷啊那些呢，那他们家就有一些情况，就是呢一声雷响很大很大，他们家的猪就叫起来了。
哎呀，
他跑去猪圈那边看呢，还好没有呢打着这个猪圈猪棚。但是文慧马上想到那个情况，然后我马上想的是烤猪
啊，那你这样对齐安的猪不太好。
对对对，
人家用来谋生的，你又烤猪。
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呢， 即或呢就是在这些很不稳定的状况当中，我相信神仍然会给我们平安，让我们用一个比较安稳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啊。好了，来到了早上的7:54，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七月最后一天的线上今天
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那现在我们要来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啊，这个大人物来的其实
他的地位是大的，但是圣经中不一定是大人物。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身边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吗？你会怎样对待这些和自己文化不一样的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小人物，他遇上的处境就是要决定该怎样对待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个人在他所在的年代来头不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是在历史长河里也就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可是因为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名字就被记录在圣经里，他是大利乌一世。大利乌这名字又可以翻译成大流士，这名字的意思是约束者或是司令。圣经里不止一处出现过这名字，但以理书记述一位马代族的大利乌是加勒底国的王，而以斯拉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也提到一位波斯王大利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正是这位以斯拉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提到的波斯王大利乌，准确来讲就是大利乌一世。大利乌一世活在公元前521年到486年，人称他大利乌舒士他斯伯，大利乌大帝。为什么说他在他的年代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呢？这要先交代一下背景。大利乌属波斯王朝阿肯米尼后裔，虽然只是旁支，却有能力篡位为帝。那时各省诸侯多有不服，叛者纷纷而起，大利乌铁腕靖乱，使地位得以巩固。对外方面，他四方征讨，使帝国边界西达多瑙河，东临印度河，管辖领域之广，史无前例。他还曾经发动和希腊的战争，第一次以舰队出发爱琴海，第二次出兵希腊，从中你大概能够想象他的气势和勇气。对内方面，他大力推动波斯经济发展，他重商兴利，设计了一套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铸造钱币，开凿了从尼罗河入红海的运河，开辟了从印度河至埃及的航海线。文化方面，他制定法律和邮政制度，他在位期间，波斯建筑艺术自成一派，他将巴比伦、亚马他、苏珊均建为帝都，又建设波斯城代替旧王城。交通运输上，他修建御道，自苏珊直达吕底亚的首府萨迪。你能想象这样一个王会怎样对待种族文化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吗？历史记载，犹大群体在大利乌一世的统治下得以继续存在，犹太人可以担任省长这样的官职，犹太人得到尊重，在审判的事上得到公平的对待，甚至为犹太人重建圣殿提供协助和资源。以斯拉记六章记载，犹太人在大利乌一世统治年间成功地完成了重建圣殿的工程。本来 重建圣殿工程在波斯古列年间展开，可是因为敌人拦阻，犹太人怠慢和软弱，结果重建圣殿的工程就停了下来，一停就停了15年。后来神差遣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百姓，他们才又复兴起来，重新建造圣殿。可就在他们复兴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建殿工程又受到破坏和干扰，河西总督，也就是叙利亚省的总督达乃士他波斯乃和他们的同党向大利乌一世告发神子民的建造工程，想要诬告他们违法。如果你是大利乌一世，听了这样的事怎么处理？大利乌一世是个认真审理案子的人，他立刻降旨，要求寻找查验典籍库内可有先王遗训，当发现古列曾历列容让犹太人建殿，他立刻英明下达命令支持建殿工程。以斯拉记6:6-12记录了大利乌一世命令河西总督一党等人要怎样对待犹太人和他们的工程。经文这么记着他的话：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从大利乌一世这番话，我们看见他的胸襟和聪明。他一方面准许犹太人修建圣殿，供应物资给他们，另一方面要求他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祈祷。这样大利乌一世命令一下，河西总督一众人等遵从命令，圣殿工程得以继续顺利开展，终于在4年多后完成了。如果你活在大利乌一世的年间，你喜不喜欢这个领袖呢？你会不会为他和他的儿子祷告呢？为什么呢？此外，就对待那些国籍和自己不同的人，大利乌一世给你什么启发呢？我们一同祷告。神啊，你是至高者，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感谢你爱世人，又吩咐我们建立教会，传扬和平的福音，使万族万民因着信耶稣得生命。求你赐给我们爱万族万民的心，善待身边那些国籍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民。我们又为国家领袖祷告，求你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管制国家，让我们可以安稳度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是神所赐的性命。 爱情接待了客旅，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我们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因为神仙爱了我们，
彼此相爱。
世上专心，就是关乎耶稣的事，分享那改变生命的福音。
这是良友电台创始人、福音广播之父罗伯·鲍曼最后的托付。
76年，跨越山海，
以声传道，初心不改。
7月29日，良友电台76周年，
让我们一起献上声音，献上生命。
直到地极，听见福音。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8，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7月的最后一个早上，7月31号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万芳老师，有文慧。
时间过得太快了。
好，哎，看到了我们的秦贤老师冒泡了。秦贤老师，时间过得很快呀，您即将面临不惑的阶段了。嗯，
哎，悲剧不要说了。
对，我就是专门刺激他一下，让他呢清晨呢再醒神一下。那刚才呢，大家听到了梁安老师分享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还记得说的是谁吗？
啊，大力吴王。
对了，对了，
雄才大略。
对，但是呢，如果他没有愿意让神用。就算他是世间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又如何呢？
我爸认为他是一个在宗教上是一个非常宽容政策的君王，所以呢，他就是还有他是还政于民，因为他也是开心国家波斯的那个地方嘛，所以他就是让那些人呢就减税啊，回家啊，就放松那个管制。
你爸爸对
他专门研究波斯啊、埃及啊、近东啊那些东西。
那应该请你父亲来帮我们做一档专栏啊。
啊，你抓他了？他一说就说十几个小时了。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帮他解
吗？他只说那些我都晕了。
好，那这个清月将过，明天就是八月了。在清月份呢，这个除了台风我们很关心之外，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高考的消息嘛。特别是七月初的时候，哇，这个放榜啊、分数啊什么出来，还有填志愿啊等等的录取啊等等，每天都好多新闻，对不对？那么还记得上个星期二我们在节目中呢分享了一位高考生，他考了500多分，但是呢上不了985，就和父母闹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位高考生和他父母的选择。那么这位高考生呢是来自于呢安徽阜南，那他呢考了404分，如果要上好的大学，
对，
所谓好的大学就是那些重点大学啊，
就不容易了，
就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那怎么办呢？是要复读吗？还是去上就是退而求其次
那些专科咯？
对，那最后呢没想到他跟他父亲一商量，他的父亲立马就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学一门技术啊。
是什么技术呢？
这个技术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就是碳弧气爆。
啥？
碳弧气爆。这个碳是碳水化合物的碳，弧呢是弧度的弧，气就是空气的气，爆呢就是我们说的刨东西啊。如果说到电器就用爆这个音。那我想问值班电工应该知道吧，或者老许会知道吧，又或者是自己拆微波炉的莲花也会知道吧。那爸爸就跟他
是焊接。
对，爸爸一说，这个儿子一想，我要复读还是去读这个专科技校就是职业学校、职业大学，还是跟爸爸学一门手艺？而且因为爸爸是这一方面的老师傅了，
是家传，
对，
家学渊源。
对，所以最后大家猜这个孩子的选择是什么呢？他就选择了跟爸爸一起呢工作，学爸爸的手艺。那有人就说了，不上大学没前途啊，孩子其实也考得挺好的。
当然不是，你看我们这些文科的毕业的，你看现在 AI 都能取代了，但是你去那些工作 AI 不能取代你。
AI 不能够帮你焊接是吗？
对啊， AI 我们什么信仰问题都能回答了。
但也有人就说了，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样的看法，就是普通学历拼不过，不如呢你就呢有一门的技艺，专业的技术在身啊。那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呢，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失业。因为找工作，其实找工作容易的，但问题是要找一门呢你觉得对口，然后又舒心又能够让您发挥的工作，就很难，真的很难很难的。那其实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没有标准答案。那对这个孩子来讲，有一技傍身，他就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对他来说这就是好路。那大家觉得这种不走寻常路这样的选择，你如果放在你家，你会让你的孩子就不要去读大学啦？就算他考了404分，其实他还是可以读一些不错的大学啊。
我刚刚昨天看了一条视频，说两个，一个是法律系毕业，一个金融系毕业的，就去了开那个清洁公司，就替人家打扫房间。
我觉得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呢？他们也可以在开公司的过程当中运用上他们的法律专业，运用他们的金融专业，所以呢就可以脑思路再扩宽一点。那网友怎么回应呢？有网友就说，为啥不能够大专与技术两个同时学呢？这样知识面也开阔了，技术也能够练得更好，年轻时多学点总没错，眼光呢要放远一点，万一未来现在这个技术被淘汰了，转行 也比较容易嘛。也有人说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而是让上大学多了一项选择，选自己适合的，做自己想做的，只要不放弃，生活总有出头日。也有人就说了，哎，最重要的关系看这个孩子对这个什么碳湖什么气爆有没有、
啊、
对有没有兴趣，还有这个孩子能不能干得好。
对，当然每一个行行出状元嘛，那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合适又喜欢的一个工作。
其实在西方很多的博士送外卖，这有什么呢、
你说我吗？我是西方的吗？
我觉得其实读书啊，当然也为了将来的出路，可是更好的是有很多人，譬如说我也看过很多环卫工人，他自己也在读啊夜校的。为什么？因为读书是累积自己本身你的生命的内涵，你自己的啊怎么说呢，资历或者是你自己的资本。
前天康宁老师教了我一件事，他说呢尴尬的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
要厚脸皮，
我们的脑思路要更广阔一些。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我是孙大中。良友电台是一个很容易识别的福音广播电台，因为天天广播福音。或许你有所不知，历史上成功播出的第一个广播节目就是福音广播，播出日期是1906年的平安夜，由加拿大发明家费辛登教授在美国麻省布兰特盐城播出的。那是一个30分钟的广播节目，内容包括费教授本人的短讲和以小提琴演奏的《啊，圣山夜》，他的妻子海伦和秘书朗读了圣经路加福音2:14，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福音广播的开始。76年来，良友电台接续这个信息，把神的爱洒向人间。神是说话的神，他的道大有能力，只要有信息，良友电台就会持续。孙大中参加良友电台将近40年，人说懂得把留不住的青春献给永不衰老的事业的是聪明人。感谢神的拣选跟使用，愿神赐福这个带来生命改变的事工，加添同工们每天所需要的能力，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经历神的大能，灵力充沛的为主多结果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历代至上16:11，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再请我们的万峰老师呢读一次好吗？历代
至上，这个比较容易背。
历代至上16:11，来。
好，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那圣经学者描述大卫呢，将约柜接入了，迎入了耶路撒冷。 那么他的喜乐呢，胜于战场上的胜利，胜于呢他其他的成就。在将约柜安放并奉献祭物之后，大卫又以诗歌赞美耶和华。这首呢颂赞之歌就像初熟的果子，呈现大卫对神的感恩和赞美。首先呢，16:8-13，大卫说耶和华是可寻求的神，神是伟大的，但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可以寻求的。正如希伯来书11:6所说的什么呢？
啊，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大卫也认识到神是守约的神，这是在14-22，宇宙万有的主宰竟然肯和他所拣选的人立约。要注意，不是人有什么条件可以向神呢讨功劳，是神自己决定施恩，而且这位信实的神守约到底，反倒是人呢满了背约的记录。
每次都是我们错，为啥呢？
为啥？你好好问自己吧。然后呢，大卫呢，他更知道啊，他虽然是君王，但真正的王呢是神。这是在23-33的记载。神子民最大的荣耀是耶和华作王了。以色列人超越外邦人的地方，是因为有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作王。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但他也需要主的同在做他的王。约柜进入了耶路撒冷的帐幕，就正如在旷野的百姓有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居住一样。那么大卫呢，也认识到神是保守的神，这是在历代志上16:34-36的经文记载。神向爱他敬畏他的人守约施慈爱。以色列的四围当时其实还都是仇敌啊，
现在不都是吗？
对呀、啊，哎，不是呢想吞灭他们，就是要借偶像来引诱他们。靠以色列人是很难胜过这些危险和诱惑的，但感谢神，神是保守的神，以色列人可以随时仰望耶和华神的拯救。这就是大卫的诗歌，也是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来，万福老师问问题。
好，大卫的诗歌表达他对耶和华的认识，那今天你怎么认识耶和华呢？欢迎你记下来你对神的认识，并且献上你的感恩还有你的赞美。
早上好，黄阿姨。
两位老师早上好。
阿姨啊，刚才我们还在聊啊，就是呢您听电台学普通话嘛，对不对？那您听电台有多少年呢、啊、
1988开始吧。
1988
哦、所以就是30几年了。
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跟我的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才知道有良友电台，后来他们叫我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听，他们就拿这个收音机给我，我都不会怎么样扭，就是扭到什么我都知道是电台呢，扭到听他说伯利恒我就知道是电台，后来就从那里就慢慢听慢慢听，就一直听啊，听得我也听，不听得我也听，就是这样。
就1988遇上我们之后呢，这个阿姨就风雨无阻，那能听就听，不能听也继续听。
披着昨日重重千辛万苦，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神的面前，为有需要的人事物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万物都在你全能的手中。虽然昨天有俄罗斯那边的地震，引起了海啸各样的新闻，我们的心真是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想到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无助。但我们谢谢你天父啊，我们真的要从心底说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平安。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闻，没有多大的灾害，我们因此感恩，谢谢你保守各地的平安。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请求，亲爱的天父，求你看顾因为台风、因为暴雨受灾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北京，特别是浙江、江苏一带。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同胞在这样的一个台风还有暴雨洪灾里头有安全，他们的需要也能够随时得到救援，得到帮助。更求你保守在洪水退后可能有一些的传染疾病，求你保守大家的健康。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纪念西福月，谢谢你让他的伤口开始能够结焦，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天气热，他的伤口要复原不容易，他本身需要有从你而来的抵抗力、复原力。求主你使他的身体能够制造出这些需要的元素，好让他伤口能够很快的复原结疤，并且呢能够呢健康健壮起来。纪念到小五他的关节疼痛，我们知道当天气变换的时候，对小五来讲真的是很难熬的，特别是会痛得让他受不了。主啊，我就想到保罗也因为身上的刺，他屡次的祷告，但是你没有挪去，你赐给他的就是够用的恩典，你让他在软弱中经历你的大能。我就求你不但缓解他的疼痛，我更求你的是当他疼痛的时候，你的平安胜过他的疼痛，你给他的出人意外的喜乐胜过这个疼痛。主啊，我们恳求你保护你的孩子，与他同在。主啊，我们也纪念感恩已染世界的婆婆昨天手术，指标一切正常，荣耀归主民。主啊，你知道我们当中今天讨论的工作，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有迷茫，都有心酸，都有劳苦，求你一一的纪念，加给我们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这个世界没有谁应该对谁好，愿意为对方付出不是基于应该，是因为爱。
我就是喜欢你，天生会爱你，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闯入你生命。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明天呢在7:30到8:30呢，我们就要背金句的时间呢，这个礼拜挺好背的啊。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万峰也差不多背到了啊。
哎，好棒哦。
我要打电话来吗？
来，电话多少哈？
1322-9966-322，7:30到8:30，明天记得打电话来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7月8月见啊。
嗯，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睁开双眼。